con tên chị Quỳnh Minh Ngoan.
Chị Quỳnh Minh Ngoan.
Không, tôi xin đồng tâm kỳ tố. Tôi sẽ hoàn chỉnh
lại. Chúng tôi xin chỉ đạo.
Chân là Chúa Giê-xu, cảm ơn Ngài lưu lại Ngài tốt đẹp bằng nhạc.
Thiên Chúa, cảm ơn Ngài lưu lại Ngài tốt đẹp bằng nhạc.
Để chúng tôi học tập, gân chồng.
Để chúng tôi học tập và gân chồng.
Ăn của tôi cái bản sinh không được.
Chúng bản sinh là không được.
Nhưng Chúa, chúng tôi phải thường xuyên cầu nguyện, ngưỡng mộ, dựa vào Ngài.
Chúng tôi thường xuyên cầu nguyện, thường xuyên dựa vào Ngài.
Để chúng tôi trong hành sự vì người bên trong phát huy Chúa Kitô cái sinh mệnh.
Để chúng tôi hành sự vì người, phát huy Chúa Kitô cái sinh mệnh. Để chúng tôi thông
qua người sinh mệnh để chứng minh Ngài. Thông qua người sinh
mệnh để chứng minh Ngài. Cầu Chúa
chúc phúc, phụng Chúa Giêsu Kitô sinh mệnh cầu nguyện.
Cầu Chúa chúc phúc, phụng Chúa Giêsu Kitô.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
彼得前书四章一到六节。
要大家手上有圣经咧，双行本圣经新约嘅系444页啊。
即系圣经444页。
单字系国语啊，跟住双字系广东话，轮流读完呢六节嘅经文。
单节用国语，双节用广东话。
好，请国语预备开始。基督
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道余下的光阴。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生意行邪淫
恶欲醉酒方言群饮并和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到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道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他们必在那将在审判
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世界杯啊，足球的世界杯这项的盛事，
世界足球杯的盛事啊，
足球比赛，世界杯的足球，
世界杯足球比赛的城市，
系对对，经常都会成为全球的焦点，
常常会成为全球的焦点。
有啲嘅足球嘅明星嘅知名度好高，
某些球星知名度高，
系好多人心目中嘅偶像，
是很多人生命中的偶像。
佢哋嘅一举一动，
他的一举一动
都会惹嚟好多人去模仿嘅，
佢惹来很多人去模仿他，
特别模仿佢啲外形啊，
特别模仿他的外形。
喺某一届嘅世界杯嘅期间嘅里边，
在一届足球比赛中间，
其中有个嘅明星叫碧咸，唔知大家识唔识啊？碧咸，
其中有个明星叫做碧咸，
佢嘅发型咧好特别，系从两侧梳到去中间，尖尖咁样嘅。
他的发型很特别，从两边往中间梳，尖尖的。
那时候你会发现街上有不少人就梳这种发型的了。
那个时候就看到不少人跟随他梳那个发型。
另一个很出名的球星叫做朗拿度，有没有听过？
有个很出名的球星叫朗拿度。
他剃光头，额前就有执头发样的。
他把全部剃光了，前面留一撮头发。
即使这些这样的发型啊，唔系一般人都容易接受嘅。
这些发型不是很容易被别人接受。
但系喺日本咧，有好多小朋友去模仿佢。
可是，在日本，很多小朋友模仿他。
呢啲球星嘅发型，
球星的发型，
也许并唔系人人都合适嘅，
也并不是跟每个人都合适。
但佢哋嘅球衣，哇，就大受欢迎啦。
他的球衣更受欢迎。
所以，无论系朗拿度嘅球衣、碧咸嘅球衣，个个都穿起啲衫嚟啦。
无论哪位出名球员，他的球衣都被大家模仿穿着。
好多人都中意去模仿，
多人都喜欢去模仿别人。
点解呢？
为什么？
假如有一日我喺港道成日剃晒光头，好似朗拿度咁样咧，得执头发咁样吓。
假如有一天，我也学得把头发剃掉，中间留住头发，
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会觉得好好唔自在。
我相信大家会觉得不自在，
但佢哋却唔介意自己咁样走上街。
他们却不在意自己这样走上街头，
你都唔理其他人点样嘲笑佢，
也不在意别人怎么嘲笑他。
因为他去模仿偶像的时候，
因为他 模仿偶像，
他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光荣感，
觉得一种光荣感，
觉得跟偶像认同，
跟偶像一起认同。
当梳起偶像这个发型，
当梳了偶像的发型，
或者穿起偶像这件的球衣，
或者穿着偶像的球衣，
某程度上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仿佛就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咁样，
仿佛成为了自己偶像的一部分，
或者系感觉到同偶像好似混为一体咁样，
或者跟偶像混为一体，
分享住呢啲球星嘅某部分一样咁样，
分享了球星的某部分。
我哋作为基督徒也会去模仿，
做基督徒也会模仿，
也都要去模仿，
也必须去模仿。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乜嘢？
今天分享嘅题目是什么？
主啊，我愿像你。
是主，我愿像你。
啱啱信耶稣嘅咧，弟兄姊妹常常会问一啲问题。
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常问一个问题：
我已经信咗耶稣啦，
我信主了，
我是否代表我同世界上其他人就好唔同呢？
是不是我跟世界上其他人不一样？
在工作的时候是否跟同事又很不同呢？
在工作上跟同事不一样。
生活方式是否又跟以前又很不同呢？
生活方式跟以前也不一样。
还有我们的生命目标方向，
或者生命目标的方向，
或者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指引，这些这样的问题，
或者我身份指引这些问题。
当我们信耶稣之后，
当我信主之后，
是否就要同以前嘅生活讲声再见？
是否跟你以前的自己说再见？
通常答案我哋都知，系呢个系我哋真嘅要系向住呢个方向去学习。
通常的答案是对的，我们要向这方面学习。
有一节经文好出名，大家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咁样话俾佢哋知道。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有节经文大家知道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信主前后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信主前后是决然不一样的。
当然不是所提倡是发型啊，或者服装这些外在的东西，
所讲的并不是发型或者衣装。
我哋今日啱啱读呢六节嘅经文，
我们念了六节经文，
想透过呢六节嘅经文嘅里边，
觉得六节经文中，
我哋跟大家一齐探讨一下，我哋应该点样去学习学去模仿耶稣基督嘅生命。
让我们探讨一下如何去生活更像耶稣。
当我哋认认真真咁样从心底里边向主讲：哎呀，主啊，我愿像你。
当你很虔诚地从心中发出来说：主啊，我愿像你。
我好相信。我哋嘅生活方式就会越来越接近上帝嘅生活。
我相信你我的生活方式就会越来越接近上帝。
让我哋从四方面去一齐学习。
让我们从四方面一起学习。
首先，我哋要学耶稣基督一样咁样去接受呢个苦难。
首先学的就是学耶稣基督接受苦难。
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上半节点样讲？
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上半节。
基督记在肉身受苦，
基督记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苦难或者在一些的困难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苦难跟困难的时候，
你的兵器是什么？
什么是你的兵器？
是才干？
才干？
身边的朋友？
朋友？
有冇谂过一个受苦嘅心智 你都可以作为你的兵器。
你想想到受苦的心智也可以成为兵器。
我们要接受苦难，
接受苦难，
把这个心智作为兵器，
把心智作为兵器，
用来去攻击，用来去攻击魔鬼，
用来去攻击魔鬼。
很多时候魔鬼呢看准我们的软弱，
魔鬼常常看到你我的软弱。
我们软弱是什么？
什么是我们的软弱？
不喜欢苦难，
不喜欢苦难。
魔鬼就偏偏就藉着苦难和挫折去攻击我们。
魔鬼借着苦难来攻击你我，
令我们很担忧啊，
令你担忧，
跟着可能跟着会怀疑上帝，
然后怀疑上帝，
极端的最终就会放弃上帝，对上帝的信心，
极端的做法去失去信心，
放弃我们的信仰，
放弃信仰。
圣经教我们是什么？
圣经教我们什么？
要反客为主，
反客为主，
即是我们要受苦的心智作为我们的兵器，
以受苦的心智作为我的兵器。
主耶稣基督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他的困难呢？
主耶稣用什么心态面对他的一切困难呢？
当然主耶稣 和我们一样都是不喜欢苦难，
当主耶稣跟我们一样也不喜欢苦难。
但圣经刚刚读过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
刚刚念过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基督肉身受苦，
基督又肉身受苦。
我们要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
我们学基督的样式，
把这个心智作为兵器，
把这心智作为兵器。
耶稣基督能够这样去面对苦难，
基督可以这么面对苦难，
是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苦难之后，
苦难之后
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
上帝的祝福必临到，
上帝的祝福临到所有的人，临到耶稣身上，
临到所有的人，临到耶稣身上。
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受苦，
耶稣基督一次的受苦，
被钉在十字架，
钉十字架，
我们的罪就因为耶稣流的宝血，我们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因他流的宝血而赦免。
所以今天无论我们犯了几多罪，
无论你有多少罪，
所犯的罪有几大，
罪有多大，
我们都可以坦然地去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都可坦然来到上帝面前，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赦免，
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赦免。
我们就好像羊毛一样那么雪白，
我们就会羊毛的一样雪白。
这个很清楚是圣经的应许，
这是圣经的应许。
腓立比书二章第八第九节这样提到，
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这么说的，
耶稣基督就自己怎么卑微啊？
耶稣基督照自己是卑微，
全心顺服，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第九节，
第九节，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上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又赐给他那些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耶稣基督要面对苦难，
基督要面对苦难，
但上帝智慧把他乜嘢，把他升高，
上帝智慧把他升高。
求主帮助我同埋你，
求主帮助我你我。
当苦难来临嘅时候，
当苦难来临，
我哋唔好以为冇要当作一件好痛苦嘅事，
不要把它当成痛苦。
要学习耶稣一学习耶稣基督一样咁去接受佢。
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去接受，
的确系喺过程里边系难过嘅。
的确，过程中有难受。
但我哋要以此点啊作为兵器去抵挡。
我们要以此与兵器来抵挡魔鬼。
你深信苦难的背后，
心信苦难的背后
是有上帝的祝福，
会有上帝的祝福。
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会遇到不同的挫折或者困难的，
日常生活中有不停的挫折和困难，
所以我们 不希望遇到，
虽然我们不想遇到，
但生命的原则，
生命的原则
就是会有苦难，
就是会有苦难。
信仰的原则也都一样，
信仰的原则也是一样。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育你我，
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生命的困难，
我们必须从主的角度来看生命中的困难。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正面对怎样的困难呢？
今天你面对什么困难？
无论是身体上面，
身体上的，
无论是心灵上面，
心灵上的，
可能不是你自己，
或者不是你自己，
可能是你挚爱的家人，
或者你家中人，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
从上帝嘅角度，
从上帝的角度
去睇，
来看
苦难背后系有上帝嘅祝福，
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作为。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哋要学耶稣和罪断绝关系。
我们要
学耶稣和罪断绝关系。
我们要学耶稣而断绝关系和罪。
第一节下半节咁样讲。
第一节下半节，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就已经和罪断绝
了。你们存这样的心，
你们存这样心，
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
他完全接纳每个罪人，
接纳所有的罪人，
不论这个人有几多个罪，
不论这人有多大的罪，
也都可以到主的面前，
也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但主耶稣他自己，
对主耶稣他自己，
主耶稣自己却是跟这个罪恶划清界线，
他跟罪恶划清界线，
为了要跟罪断绝关系，
为了跟罪断绝关系。
留意下面三个重点，
有下三个重点。
第一，我们要意识到自己不再受罪的控制，
我们要意识到自己不再受罪的控制，
要意识到自己不再受罪的控制，
要意识到我们不再受罪的控制。
我们信耶稣之前，
信主以前，
魔鬼可能不需要特别引诱你了，
魔鬼也许不必要特别引诱，
因为你根本不认识神，
因为你不认识神，
也都不会跟随上帝的旨意做，
也不会跟随主的旨意做。
但信耶稣之后，
但信主之后，
魔鬼就会落的功夫，
魔鬼会下功夫，
会来引诱你，来试探你，
引诱你，试探你，
令你产生怀疑，
让你产生矛盾。
因为我信主的人，
因为我们信主，
不再受罪的控制，
不再受罪的控制。
罗马书六章六节和第七节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六章六节讲得清楚，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第七节，
第七节，
因为已死的人，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了，
是脱离了罪了，
所以罪在我们身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力，
罪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控制。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自由的选择，
求主帮助我们做自由的选择。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要认认真真地去对付情欲的事，
要认真对付情欲的事。
情欲这个词不是解色情，
情欲不是讲色情，
按原文的意思的解释是讲是强烈的欲念，强烈的愿望，
它是讲强烈的欲望。
情欲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呢，
情欲的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
通常是用来表示有强烈的愿望去做些不好的事，
有强烈的欲望做些不好的事。
好像有一次当时法利赛人去攻击耶稣，
有些法利赛人当时攻击耶稣，
他说那些门徒吃饭不洗手，
说门徒吃饭不洗手。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二节这样讲，
在那边十五
十五章第二节，
十五章第二节，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你的门徒，
你的门徒
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为什么犯那些人的遗传？
因为吃饭的时候，
因为吃饭的时候
他们不洗手，
他们不洗手。
耶稣怎么回应他？
耶稣怎么回应？
他说唯独出口的，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从心里发出的，
这个才会污秽人，
这个才会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因为从心中发出来的，
有恶念凶杀，
有恶念凶杀，
奸淫苟合，
奸淫苟合，
偷盗妄政，
偷盗妄政，
谤毒，
防谤毒，
这个这都是污秽人的，
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至于不洗手洗饭，
却不污秽人，
却不污秽别人。
呢度提到一啲情欲嘅例子，
这边看到一些情欲的例子。
主耶稣意思系乜嘢？
主耶稣的意思是，
当日唔洗手食饭，
当时不洗手吃饭，
最多肚子痛，弄到自己弄坏咗身体嘅啫，
最多弄到自己肚子痛，自己的身体。
但从心里发出来会点啊？
可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话，就会污秽自己，污秽别人，
就会污秽自己，污秽别人。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今日我哋嘅重心放喺边度？
今天我重心放在哪？
系发型，系啲服装，
发型、服装，
系啲外在嘅嘢，
或你爱做的事。
呢段经文话俾佢知道，
经文告诉我们
说，最重要嘅系心里，
最重要的是心内。
如果我哋心里边常常追求啲情欲嘅事，
假如心中常常追求情欲，
我哋要去认真真嘅对付。
我们要去认真对付。
啱啱头先列出嗰啲情欲嘅事，
刚刚列出所有情欲的事，
同你有关系吗？
跟你有关系吗？
系你未？系咪你而家嘅光景啊？
是现在的光碟。
盼望我哋喺主面前喺度检讨，
在我们主面前要检讨，
学习主耶稣与罪断绝，
学习主耶稣与罪断绝。
第三，我哋要努力嘅结出圣灵嘅果子。
第三是我们要努力的活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所结嘅果子，仁爱、喜乐、和平。
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
呢度讲得好清楚，系冇律法禁止。
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
人好好有趣，
人很有趣。
律法禁止嘅事情，
律法禁止的事，
佢偏偏有好强烈嘅欲望去试下嘅，
却偏偏有欲望去试一下。
律法唔禁止嘅，
律法不禁止的，
就冇乜兴趣，
就没有兴趣。
但圣经鼓励我哋，
圣经鼓励
我们要努力结出呢啲圣灵嘅果子，
努力活出圣灵的果子。
生命嘅经验有时的确好困难，
生命的经验的确有时困难，
系有挣扎嘅，
有挣扎。
但求主俾我哋力量，
求主原谅。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回来，
从哪儿跌倒哪儿站起来。
主的慈爱信实是无限，是无边的。
主的慈爱信实是无限的，
主对我们是完全接纳的，
主对我是完全接纳。
无论过去我们有多少次的挫败，
无论你过去犯了多少次的错，
不要紧，
没有关系，
再次靠着耶稣站起来就是了，
再次靠着耶稣站起来。
第三方面，我哋要学习耶稣顺服上帝嘅旨意。
第三方面，学习顺从上帝的旨意。
第二节下半节讲得好清楚。
第二节下半节讲得清楚。
只从上帝嘅旨意，在世度余下嘅光阴。
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呢度包括有两方面。
包括两方面。
第一方面，寻求上帝嘅事情。
首先是寻求上帝的事。
另一方面是从上帝的眼光，
第二是从上帝的眼光
去看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
看这些遭遇和我们的经历。
有位很著名的牧师，
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他是在坐监的时间信耶稣的，
他是在监牢里信主的，
之后就四围这样去传福音，
之后就四围传道，
特别很喜欢在监狱里面去传福音，
特别喜欢在监牢里
传教。他写了很多书，
写了很多书，
其中一本书名叫做《重生》，
其中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重生》。
有一次去监房里边去探啲死囚啊，
有次到了监牢里探访死囚，
发觉好多死囚，
发觉很多死囚
都系坐喺自己嘅监房里边，
坐在自己间房，
无精打采咁睇电视，
无精打采的看电视。
但其中有个死囚，佢叫做约翰，
其中一个死囚名叫约翰，
佢同其他人唔同。
跟别人不一样，
他在监房里面没看电视，
他在监牢里不看电视，
只有几本书，
几本书的。
当时在那里自己在看着，
当时他自己在看
这个的牧师，
这个牧师
很想为这个的约翰做一些事，
很想为约翰做点事，
就问约翰有什么要求啊，
就问约翰说你有什么要求，
表示可以为他争取一部电视机，
可以好像可以帮他争取一个电视机。
约翰话：唔使啦，唔使啦。
他说不用，
因为我唔想花时间喺啲冇意义嘅事情上边。
他说不喜欢花时间看一些没有意义的。
因为佢已经真系信耶稣悔改咗啦。
他已经真的信主悔改了。
佢好希望花时间去寻求上帝嘅心意。
他想花时间寻求上帝的生命。
当我们寻求上帝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寻找上帝的心意，
不能够单单话喺嘴边里边，
不能够单单话一边，
而是要付出时间让上帝使用，
要付出时间给上帝使用。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要在上帝面前，
都要在上帝的面前
计划我们每个礼拜每个月怎样分配你的时间的，
计划每一个礼拜每个月如何分配时间。
如果你的结论，
如果结论
是主啊，这个我这样分配时间你一定会很满意，
我今天分配时间主你一定满意，
这个就表示你已经做得不错了，
这就表示说你做得不错。
没错，这个是我们要走的方向，走的目标。
没错，这是我们要走的方向。
当我们说要顺服上帝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要顺服上帝心意，
首先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
必须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多花时间去寻求，
多花时间去寻找，
然后才懂得怎样顺服，
才能懂得如何幸福。
还有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
我们还要用上帝的眼光
去看我们的遭遇，
看我们的遭遇，
去看周围发生的事情，
看看周围发生的事，
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
包括自己个人的经历。
曾经听过一个咁嘅故事，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法国有一间教堂，
法国有个教堂，
里面竖立住一个耶稣像，
里面竖立一个耶稣像，
每日好多人来来往往去到呢个像嘅面前祈祷，
每个人看来来往往看像对着像祈祷，
看守呢个教堂嘅人，
看守教堂这个人，
认为耶稣好辛苦啊。
认为耶稣辛苦，
每日要听咁多人喺度诉苦去倾诉，
每天要听这么多人诉苦的倾诉。
于是就同耶稣咁讲啦，
就跟耶稣说：
我睇你都好攰啦，
我看你累了，
都不如你落嚟休息下啦，
不如下来休息一下，
让我分担你嘅工作啦，
让我分担你的工作。
耶稣话好啊，
耶稣说好，
不过有个条件，
有个条件，
就系你唔能够讲任何嘅说话，
你不能讲话，
无论。咩人喺你面前祈祷嘅时间，点样祈祷都好，你都唔能够讲说话。
无论是谁在你面前祈祷，都不准说话。
看守嘅人就答应，冇问题，冇问题。
看守说没有问题。
于是佢哋就对调咗位置啦。
他们就兑换了位置。
看守嘅人就站咗喺上边。
看守的人就站在上面。
好多人都向佢祈祷，
很多人向他祈祷。
佢听到佢哋好多嘅需要，
他听到了他们很多的需要。
好想安慰下佢哋啦。
很想就安慰几句，
但由于有约在先，
由于他约定在先，
所以忍住唔讲啦，
忍住不说。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个有钱人，
一个有钱人
带住一袋金币，
带着一袋的金币
嚟到呢个像嘅面前祈祷，
来到上帝的面前祈祷。
离开嘅时间，
离开的时候
唔记得将呢个钱袋拎走，留咗喺教堂里边，
忘记把钱袋拿走。
跟住有另一个人嚟祈祷啦。
跟着来祈有个祈祷，
另外一个人嚟喺呢个像面前祈祷啦。
另外一个人嚟对此祈祷。
佢话我好需要一笔钱啊，
他我需要一笔钱，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
祷告之后，
祷完告，
佢发现，哎呀，睇到嗰袋金钱啊，
马上就看着一袋的金币，
好开心咁样带住个金币咁离开啦，
开心的拿着金币走了。
跟住又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又喺像面前祈祷啦，
又来个年轻人要祈祷。
今天我要坐船出海，求你给我平安。
今天我们来求大家平安，
保佑我有平安，
保佑我平安。
当我祈祷的时候，
当祈祷的时候，
第一个有钱的人回来想拿回袋金币，
那个有钱人回来想找金币的时候，
他就捉住个年轻人，
他捉那个年轻人，
我刚才留下这个金币一定你拿了我的，
我刚刚不见的金币一定是你拿了。
那个年轻人说不关我事，喂，我要走了，我要赶船走了，我要。
年轻人说：“不关我的事，我赶时间，我要走了。”
有钱人唔肯放呢个年轻人，唔放。
这个有钱人抓这个年轻人不放，
佢哋就咁样好僵持落嚟啦，
就坚持下去。
睇到嗰个同耶稣对调位置呢个人，就终于忍唔住啦。
这个跟耶稣对调位置的人，终于忍不住
出声啦，
讲了，
将真相话俾呢个有钱人知道。
把真相告诉了这个有钱人。
你误会了，这个年轻人并没有拿到你袋钱。
你误会了，这个人没有拿。
啊，攞你嗰袋钱嘅人咧，啱啱走咗，你追佢啦，一定追到噶啦咁。
拿金币嘅人刚刚走出去，去追吧。
事情就咁样平息咗啦。
事情这样平息了。
一干人离开晒之后，
一般人离开了。
耶稣就同啲看守人咁讲。
耶稣对着看守的人说：，
头先你咪应承咗我唔可以讲任何说话嘅咩？
你不是答应我不说话的吗？
嗰人就话啦。
那人说了，
我真的看不过眼，
我真的忍不下去了，
所以我先逼我去介入，
我才讲，
而且我做是一件好事嘛，
不过我做的是好事啊，
你看这个有钱人拿回自己钱了，
你看看这个有钱人找回了钱袋，
年轻人又可以赶上这班船了，
这年轻人又可以赶在船上，
好
不是吗？
耶稣跟他说，
耶稣说
你有所不知了，
那你就不知道了，
那个有钱人是为富不仁，那些金币是不义之财来的，
那个有钱人的一袋金币是不义之财，
那个穷人却要等着这些钱币去救命的，
这个穷人是靠这个钱袋要救命用的，
那个年轻人是怎样，
那年轻人呢，
他坐那班船是会沉的，刚刚赶上了，
他刚刚赶上的船是将要沉没的，
很多事情你和我不了解，
很多事情你我不了解，
唯有上帝先系全知，
我上帝才能够知道，
所以我哋要遵行上帝嘅旨意，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对于发生喺我哋身上嘅遭遇，
对于在我们身上发生的遭遇，
我哋要学习从上帝个角度去睇，
我们要学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而唔系从我哋自己有限嘅角度去睇，
而不是从自己有限的眼睛来看，
对圣经认识越深，
对圣经认识越深，
对上帝的认识一定会越深，
对上帝的认识就更深，
我们就会越能够从上帝的角度去看每件事，
更容易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最后一方面，
最后一方面，
我们学习主耶稣拒绝世俗的模式，
主耶稣拒绝世俗的无知，
刚才你讲到主耶稣是接纳罪人，
我们刚刚讲到主接纳罪人，
主耶稣本身就是跟罪恶划清界限，
主本身就是跟罪恶划清界限，
今天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做法，
今天我们身边很多人有不同的做法，
如果这个的模式，
如果他的模式
是影响着我们属灵生命，
影响了你我的生命，
影响我们的信仰，
影响我的信仰，
我们就很清楚地要拒绝，拒诸门，
很清楚的要拒绝，
圣经又告诉你知道，
圣经又告诉我，
如果我们学习耶稣拒绝世俗的模式的话，
假如我们学习耶稣拒绝世俗的模式，
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遭人毁谤，
可能众人会毁谤，
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了，
第四节讲得清楚，
如果你不跟从世俗的做法，
假如你不跟随世俗做法，
别人就会毁谤你，
别人会毁谤你，
甚至抹黑你，
甚至抹黑。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在公司里边，
在公司中，
每个同事都拿公家的文具翻去用噶啦，
大家都把公司的文具品拿回家用。
如果你咁去劝佢哋唔好咁做嘅话，
当你劝他说不要这么做，
你下场就好凄凉啦。
你的下场会很凄凉。
仲有我哋呢个道德标准，已经沦陷啦。
我们道德的标准也沦陷了。
无论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唔可以做噶。如果你咁话俾人听嘅话，人哋话你系假正经。
婚前婚后性行为，你告诉人家的话，他说你假正经。
事实上，我哋相信，我哋每个人都会遇到被人抹黑嘅时候。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被人抹黑的时候。
被人搬弄是非嘅时候。
被人搬弄是非的时候。
有时真系有理说不清。
有的时候是有理说不清，
虽然是这样，
虽然
圣经安慰我们，
圣经安慰我，
叫我们不用担心，
叫我们不要担心，
彼得前书四章第五节，
彼得前书四章五节，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交代，
意思就是说，当你拒绝世俗模式的时候，
当你拒绝世代无事的时候，
当你不同流合污的时候，
不同流合污的时候，
别人会攻击你，
别人会攻击你，
不要紧，
没有关系，
上帝会还你清白，
上帝还你清白，
或者是 可能是在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还你清白，
或者在事情发生过程中还你清白，
或者在审判的日子的时候，
在审判日子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接受审判，
每个人都要接受审判。
圣经讲得清楚，
圣经讲清楚，
人人都有一死，
人人都有的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上帝就会还你清白，
上帝就会还你清白。
总括一下，我们今天有哪四方面去学习啊？
总括一下今天四样选择。
第一，要接纳受苦作为兵器，
要接纳受苦，
接纳受苦作为武器，
拿它来做武器。
要断绝同罪的关系，
要断绝
同罪的关系，
同罪的关系。
要顺从上帝的心意，
要顺从上帝的心意。
要拒绝世俗的模式，
要拒绝世俗的模式。
盼望这个是你发自内心的愿望，
希望这是你发自内心的愿望，
是你亲自做出的决定，
亲自做出的决定，
并是从心底里面向主说：主啊，我愿像你。
从心中发出来，主啊，我愿像你。
当我们要称耶稣为主为王的时候，
当你称主为主的时候，
表示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使用我们，
表示我们愿意让主使用我们。
一个基督徒如果称耶稣为主，
一个基督徒称耶稣为主，
却不愿意去让耶稣作王，
却不让不愿耶稣来作王，
也都不愿遵行神的教导，
也不遵行神的教导，
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
是不健康的，
不健康。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做一个认认真真的基督徒，
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双面人，
不要做双面人。
我们要靠主这样去度过每日的生活，
我们靠主度过每一天。
我们要从心里向主说，
我们心中向主说：
主啊，我愿像你。
主啊，我愿像你。
信仰是一个过程，
信仰乃是过程。
圣经并没有要求我们，
圣经没有要求你
立刻变成完全人，
立刻变成完美。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真心愿意，
真心愿意
效法主耶稣，
效法主。
重要的是我们真心认认真真地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重要是愿意真心效法主为榜样。
有本书名叫做拥抱耶稣的心，
有本书的名字叫拥抱耶稣的心。
用一段的内容作为结束，
用其中的一点内容做结束。
上帝对你的计划，
上帝对他的计划，
莫过于一颗新造的心，
莫过于一个新造的心。
如果你是一辆车子，
假如你是一辆车，
上帝希望掌控你的引擎，
上帝希望掌管你的日期。
如果你是一台电脑，
假如你是一台电脑，
上帝会希望监管软体和硬体，
上帝希望他可以专管硬体和软体。
如果你是一架飞机，
假如你是飞机，
上帝会希望坐在驾驶的座上，
上帝希望可以坐在驾驶座上。
不过你既然身为人，
不过既然你身为人，
上帝就希望，
上帝希望
改变你和我的心怀意念，
改变你我的心怀意念。
盼望我们从心里面向主说：主啊，我愿像你。
希望你大家从心里说：主啊，我愿像你。
让上帝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的人，
让上帝亲身来改变你我。
来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
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
愿意不住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愿意不停地学习主的榜样。
求主加我们力量，
求主加冠给我们。
奉主耶稣名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